各位法师，各位同修，请掀开经本第48面，倒数第二行，我们看这一首偈：十万余尘不各尘，休将迷雾自苏清。刹那念境恒沙佛，便是莲花过丽人。这一首偈第一句是说，西方极乐世界虽然距离我们娑婆世界有十万亿佛国度，在我们凡夫观念当中，这是一个非常遥远的距离。大师在此地告诉我们，实际上啊，是不隔微尘，这微尘是很小的啊，也就是说它并不算远。在心性里面呢，确确实实乃有距离。这底下一句呢，关键呢就是在迷雾，千万不要自己误了啊！自己要误会了啊，那就是很可惜了。第三句是说明念阿弥陀佛一佛了，就是念一切诸佛。所以我们念一句阿弥陀佛，恒河沙数的诸佛通通都念到了，这是佛在十多经论里面都是这样说吧，我们应当深信不疑。果然肯念佛，果然求愿往生，这个人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啊。换句话，就是阿弥陀佛的弟子。下面一段开示，也就是说明啊这一首偈子里面的境界。我们看底下的开示，49面，或尘被觉，尘就是烦恼，就是五欲六尘。我们的心跟五欲六尘集合起来了，这就迷了啊。觉是本有的，我们把本觉违背了，迷在五欲六尘的境界之中，这就是迷惑。迷惑了一定就造业，所以底下说在境界与七宝园林，这个七宝园林是比喻我们自己的真心本性。尽灾尽济就是造业，我们迷失了自信呢，这才造业啊。这一句是说明凡夫之所以 堕落在六道轮回，永远没有出期。后面这一句是反过来了，舍妄归真，妄六道是妄，五欲六尘是妄。我们能够把这些虚妄的舍弃，归真，在本宗来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归真。西方世界是一真法界，它不是十法界，超越了十法界。古人告诉我们，这个法门是大乘中的大乘，一乘中的一乘。这个话怎么说呢？大家都晓得，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是一真法界，这是大家都公认的。在中国佛法里面，无论是宗门教下，没有不承认这个事实啊，就是华藏世界是一真法界。那么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文殊普贤是华藏世界的顶尖人物啊，没有比他更高的了啊！更高的就是毗卢遮那佛啊，除毗卢遮那佛之外，文殊普贤这个地位是最高了。文殊普贤都发愿求生极乐世界，这为什么？有没有人看到这段经文呢，会很认真很冷静地去想想，文殊普贤还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极乐世界一定比华藏还要殊胜，否则的话他去干什么？不但他自己要去，他还要劝导华藏世界41位化身大士啊，通通念佛求愿往生。这段经文实实在在不可思议，所以西方世界是一真法界里面的一真法界。求生西方啊，就是超越十法界了，是真正的归真啊，舍妄归真啊，真的是究竟圆满。列诸王于四生门户，这个四生门户是指的六道，六道众生的生态，不外乎胎卵石化啊，胎生卵生石生化生啊，这就是说我们六道里面的众生有能力有机会在一生当中超越十法界， 圆满成佛，这一句是这个意思。那么这说的是四相，下面两句说的是理论，纵横万法，远古一心，这两句讲的是道理。纵是指的时间，横是指的空间。我们常讲横遍十方，竖穷三极，这四个字就是这个意思。在无限的时空里面，包含着一切万法。时空万法都是一心变现之物，一心是能变的，时空万法是所变的，所以说圆满的包含了一切万法。一心就是我们的真心，一心就是我们自己本人。禅宗里面常说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本来面目啊，就是经上讲的真如本性，这讲的一心，这是真正的自己啊。这两句讲的是理，思说出来了，理也说出来了。我们怎样能够其如，怎样能够证得，这是我们现前唯一的课题啊！我们要怎样能够证得？下面呢，教给我们方法。非思量处，这一句很重要，这是修行方法里面的大原则。我们今天修行，有许许多多同修常说我们的功夫不得力，功夫用不上力。实在讲，不是功夫不得力，也不是功夫用不上力，而是你自己误会了，你自己错解了，这才是真正的原因。我们怎么错了呢？就是我们有思有量，毛病出在这里。那量是什么呢？量是比较啊。哎，这个法门比那个法门好啊，那个法门更殊胜呐。量就是较量，就是比较啊。有比较，各位想想看，你就有分别，你就有执着。如果你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哪来的计较呢？啊，就没有了。所以呀，你有幻想。思就是妄想啊，量就是分别执着啊。你有这些东西啊，所以你的功夫不得力，你就用不上力了啊。高级的修行法，无论是哪一种，无论是哪一个法门啊， 佛家常讲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到高级的修学都离不开这一个原则，所以这个原则我们要牢牢地记住。净宗是最高级的修学，因为它是直接成佛，所以你有思量啊，你就很难念到一心啊。我们常讲啊，你有妄想，你有分别，你有执着啊，你有杂念，你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你也没有办法念到念佛三昧啊，你也得不到念佛三昧啊。念佛三昧有浅深不同，浅的我们常讲功夫成片，这是最浅的；深的有四意心不乱、理意心不乱，那是功夫深的，通通叫做念佛三昧。只要得到浅的这功夫成片呢，就决定往生呐，生凡圣同居土，就决定得生。那么要想念到功夫成片呢，也要离开思量才行啊。所以觉明妙行菩萨教给我们，念佛人最忌讳的是夹杂了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就是非思量处了。如果里面有怀疑，有夹杂，就是里头有思有量，你的功夫就不能成就，一定要完全舍弃。所以用真诚心去念啊，真诚心就不怀疑，用清净心去念，清净心就不夹杂。用平等心去念，就不间断。你看，它就符合啊《无量寿经》上讲的清净平等觉啊。念这句阿弥陀佛，就是修的清净平等觉。阿弥陀佛，坐断六根呐！啊，这用这一句佛号啊，成就念佛三昧。坐断六根是定啊，定成就了，就是一心不乱了。这里讲的是坐断六根。大势至菩萨讲的是都摄六根，意思是一样的啊，完全相同。下面这句，无造作时，这两句话是纲领啊，诸位要记住，非思量处，无造作时。你只把这八个字做到了，你就快乐了啊！你现在在这个世间呢，你可以拍拍胸脯说，我是这个世界最快乐的人，我是这个世界最幸福的人，一点都不假。无造作是会以成就啊，清泰故乡啊，清是清凉，泰是太平啊， 这就是指的西方极乐世界。恒腾八极，这个八极就是八方啊，也就是十方。这是讲慧光圆照啊，这智慧光明圆满的照见。破群昏入高日丽天，群昏是一切无明，对自己来说我们有见思无明，有尘沙无明，有根本无明，这是对自己来说的啊，对自己来讲呢，这破迷开悟啊。如果对教化众生来说的，九法界众生无明都没有破啊，没有断尽啊，群昏啊。非思量处无造作时，这一句佛号能破根本无明，能把一切苦厄，这个把苦厄就是底下讲了重病如善见神药啊，这一句是比喻把苦善见神药啊，是佛经里面的比喻。它是比喻有一种药，名字呢叫善见。众生呢，要是见到这个药，这个药不要去吃，见到就行了，你的一切的病毒啊，都消除了。啊，有这样神奇的妙药。用这个来比喻这一句佛号啊，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其譬喻言说之可及乎？这个话是佛在经上说的，你们大家能相信吗？念一句阿弥陀佛了，就灭，这是八万劫一劫。《观无量寿经》讲的是比这个数字还多啊，我们这几天呢，大家念了不少声啊，灭无量罪呀，这真的是假的呢？灭罪是一定的，要是说灭这么多的罪呀，大概是不太可能。那么是不是佛在经上说的这个话有了问题呢？佛说的没错，而是我们自己不会念呐。啊，怎么不会念呢？前面不是说了吗？非思量处无造作时，我们一面念佛，一面在打妄想；一面念佛，一面在造作。这打妄想就是造作啊！所以我们这个佛号里头啊，是夹杂着思量，夹杂着造作。 因此灭罪的效果就不圆满了，就不究竟了。果然能够做到，我们讲白一点大家好懂，就是清净心、真诚心去念，那个功德就大了啊。还是怪我们自己的心呢不够清净的，不够真诚啊，念的时候有杂念，有妄想啊，这还是怪我们自己，不能怪佛菩萨了。佛菩萨讲的没错啊，一点都不错啊。所以这两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开始啊，应当在一切时一切处啊，无论修学什么法门，说实在话就是修的这两句。我们再翻过来看底下一首偈啊，这当中啊前面都曾经讲过，这赞佛偈都说过。我们看五十一面第四行有一首偈：打破虚空笑满腮，玲珑宝藏豁然开，至饶空界生前世，六字红名毕竟该呀。我们这一次从台北带来呀、有这个小的卡片，一面呢是印着三个猴子，另一面呢是印的形式图，我想同学们也许都看到了。里面的文字啊，一共有五种啊，不是完全一样的啊，五种不同。这五种里面呢，有一种我今天在那里看到了，是莲池大师在《弥陀经》疏钞后面的一段开示，我们把它印在这个后面。莲池大师告诉我们，念佛胜过念往生咒，胜过念一切其他的咒，胜过念一切其他的经论法门。这个意思就是说明，一切法门当中啊，念佛是第一，无比的殊胜，跟这一首偈相应啊。这首偈也是这个意思。第一句是破迷，就是开悟了。禅宗里面讲的豁然大悟啊，啊，就打破虚空啊，比喻开悟啊，那个欢喜是无法形容的啊。所以初初开悟的菩萨了叫欢喜地，初地菩萨叫欢喜地啊，这是别叫初地菩萨了。刚刚破一品无明，见一份真心，欢喜地。第二句呢是比喻见性啊，第一句是开 开悟啊，第二句进心，玲珑宝藏豁然开呀、啊，自信里面无量的智慧德能功德通通现前了。别叫初地菩萨，原叫初住菩萨、啊、这个是自信本觉现前、啊、这个不是修来的啊，这个是自性里本来具足的。六祖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何其自性本来具足。直扰空界生前世啊，这一句是讲的大用，大作用。无始劫以来，生生世世的事情啊，全都明了了，全都明白了。这是无量的德能举一样啊，过去无始，未来无终啊，通通都明白了，通通都见到了啊！这个时候六根没有障碍了。诸位要晓得，这是原初住别初地的菩萨，是他们的境界。我们如果想修行修到这个境界，佛在经上讲的要修两个阿僧祇劫啊，第一个阿僧祇劫证得三贤的果位，第二个阿僧祇劫才从初地到七地，所以这是两个阿僧祇劫才有这个能力啊。大家听了也不要欢喜，为什么呢？我们没份呐、啊。人家说两个阿僧祇劫是从什么地位开始？佛在经上明白地告诉我们，要从证得初果那一天开始，也就是说，至少啊，我们要将三界六道里面88品见惑断尽，从这一天开始算起，两个阿僧祇劫才能到这个境界。我们今天见惑一品都没断，所以怎么样修啊都不算的啊，都不算的啊，是要从虚脱还果这个地方算起。那么由此可知，我们修行学佛修行呢，实在讲啊，从过去算到今天呢，不止三大阿僧祇劫啊，无量个阿僧祇劫，从来没有一天证得出果，所以通通不算，这一生修的还是不算。你才晓得修行正果是多难啊，然后你才真正明白过来， 不念佛不求生净土啊，简直就是没希望了。你有能力断见思烦恼吗？除了这个法门叫待业往生之外，任何一个法门都是要断烦恼才能成就。我们这个法门不需要断烦恼啊，这一句佛号把烦恼扶住就行了。扶容易啊，断太难了。所以这一见性呢，这个性的完全显露啊，智慧德能神通自在通通现行。果德不可思议，幕后这一句是教给我们方法，我们方法就巧妙了。六字洪明毕竟感染，莲池大师到了晚年莲池大师通宗通教他参过禅住过禅堂宗门教下是样样通达，到晚年全部舍弃了放下了，晚年就是一卷阿弥陀经一句阿弥陀佛。这成为一代祖师啊，一切法门到最后啊，总归念佛。这个事实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然后我们的信心才真正的坚定清净，不会动摇了。古德，隋唐时代这些大德们曾经将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做了一个比较，哪一个法门最圆满，哪一个法门最究竟，这一比较啊，就得到一个答案，华严经最圆满最究竟，这几乎是大家通通公认承认的，华严叫根本法轮。49年所说其他一切经呢，都是华严枝叶这好像一棵大树一样啊，华严是根呢，是本呢，本是主干，其他一切经啊，枝枝叶叶都离不开华严。这华严是大根大本。华严经跟无量寿经做个比较呢，这些大德又说了，无量寿经第一。为什么呢？华严最后啊达到究竟圆满，是普贤菩萨10大愿望道归极乐，这文殊普贤通通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才得到圆满的解脱。换一句话说，如果不生西方极乐世界，华严经就不圆满。那么无量寿经是专讲西方极乐世界的，就是华严的归属啊，华严的总结，这把华严比下去了。 那么无量寿经，我们今天读的这个本子一共分48品，这48品里面哪一品第一呢？我们再继续不断的追呀、啊，当然是第6品第一。第六品是48愿嘛，世尊为我们介绍西方净土，说了那么多的经论，都是介绍48愿，没有一句话违背48愿，所以48愿呢第一了。48愿里面这48条哪一愿是第一呢？这个古德呢已经找过了，也几乎公认呢第18愿第一。18愿是什么呢？10念必生，说明念这一句佛号啊，那才叫真正的第一。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是这么来的呀。名号是一切佛法的顶尖呐。48愿。换一句话说，是解释名号的。无量寿经是解释48愿的。大方广佛华严经是解释无量寿经的。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经是解释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大家要把这个事实认得清清楚楚，你才肯定这一句名号不可思议。所以古德讲，说到灭罪消业啊，这个业障罪孽极重的，一切这个忏悔法都消不了，一切经论都消不了，最后就是一句阿弥陀佛。这一句阿弥陀佛没有不能消的罪业，这个话我们相信。为什么呢？我们在观经里面看到的，忤逆十恶，立刻要堕地狱的众生，如果这个时候他以真诚心一念阿弥陀佛，就能够离开地狱，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我们见到了，极重的罪业一句佛号就能成佛啊，不但消业啊，不但是脱离这个地狱啊，这一句佛号他就能圆成佛道了。名号功德，这种殊胜的利益，知道的人确实不多啊。所以诸佛如来都说，这个法门是燃心之法啊！你真正相信，真正肯修，无论什么人，不管你造多重的罪业，你这一生都能够圆满成佛。6字洪名毕竟该呀，该是包括了，通通都包括了。下面这一段开示啊，我们把它念一遍。古人道，倾注投于浊水，这是讲清水珠，这是宝珠啊。我们现在 没有人见到过。实在讲，现在这个世界是非常需要啊，我们这些饮水呀都是污染了，非常严重啊，急需要清水珠。浊水不得不清。古德是用这个比喻，这个清水珠啊是佛在经上说过的啊。我们现在众生福波这个稀世之宝啊，就隐藏了，不出现了啊。用它来比喻，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这就是前面比喻里头所说的善见神药啊，就是比的这一句佛号啊。我们的妄想很多，杂念很多，我们很想定下来，很想静下来，就是定不下来，就是静不下来。说念佛有效，还不念还好，是越念越乱，越念妄想越多，那不是跟这句话相违背了吗？其实你没有得到念佛的要领，没有明白他的理论与方法，所以这句佛号你念得不得力，越念妄想越多啊。这个打佛七的当中